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给世界送上一份爱。那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问了一个，其实当然这个问题很好用，也很重要的问题。不过我要讲的是这个律法师的心态，他问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他关心的，他在意的，他的重点都是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我怎么样能够事业发达，我怎么样能够身体健康，我怎么样人生幸福。当然他问了一个更高级的问题，我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但是无论如何从公总挂起来，这个人生命里面充满的还是我，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询问，所有的追求，所有的都是我，连永生也是我。基督徒啊，会不会我们信了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想的还是我？而我们看耶稣，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而耶稣把他从我转到，他说我怎么成长，耶稣说把他转到了神，转到了人，转到了爱神爱人，把他从我开始能够看到上帝，看到人。求主今天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要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在意的，所问的，所要的还是我，连永生也是只有我。而耶稣说不是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还有更重要更大的，让我们脱离一个从而充满了自我的一种生命状态，转而我们能够看到神，看到人。圣经要我们爱邻舍，让我们对邻舍有责任，甚至耶稣在这里说爱邻舍甚至是和承受永生有关联。下面我们分两点很快的来谈。第一，爱邻舍。提摩太凯勒牧师，那美国现在有个非常知名的牧者，那么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如何践行公义与慈爱，讲到公义慈爱的实行。他在文章中指出，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大的问题，就只把公义慈爱用在个人跟神的关系，或是只是宗教上的词语，而很少在生活上的实践应用。他说啊，我们不能在看见贫穷和受欺压人的时候，只是无情的叫他们自己脱离困境。耶稣并不是这样带我们，福音以慈爱和怜悯取代了我们面对贫穷人时的优越感。他说我们基督教会除了呼召个人得救跟重生外，当然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带人重生的，就但是他说也必须在邻舍中服务，来做成公义和和平。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讲公义和慈爱的时候，不是一个宗教术语或只是一个宗教，而是要在邻舍中的服务中来实践实行公义和慈爱。当我们在讲公义和慈爱的时候，不是在祷告中的一个这话，或者是我们宗教里面的认知，而是要在邻舍中服务中来实践。他说是的，我们要致力于永恒和普及的益处，那么但是他说最重要的也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牺牲的爱他们。盼望这句话成为我们的一个挑战和冲击。而这里讲到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当所谓的公义和平的实践里面所要呈现出来的，是要让人看到我们不但爱，而且是牺牲的爱他们。基督徒有一个特质跟人是不一样的，能够爱从我自我的完全的我里面不但出来，能够开始关心人爱人，而且甚至是一个牺牲的爱，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牺牲的爱我们。 他说对贫穷和弱者的冷漠，这个世代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冷漠，因为我们太多的资讯，太多的刺激，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越来越麻痹了，太多的影像，太多的这些声光影音，以至于我们变得冷漠。盼望我们信了主之后，把我们从这样的冷漠里面带出来，让我们里面是有心的，有感情的，有感觉的。因为整本圣经看到耶稣我们的神对我们，对一个受苦的人，对这个人世间的苦难，对人世间的罪恶，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有感觉的。让我们承认是一个有感情有感觉的人。公义慈爱不是一个宗教的术语，而是要实践于在对人的关怀上面。旧约创世纪有一段对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守我兄弟的。这里上帝问了该隐一个问题，问了一个该隐问题，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那么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在问什么？而该隐回答说，我不知道，干我何事？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很清楚的，亚伯知道耶上帝在问他说，你有看守你的弟兄吗？神在这里问我每一个，你有看守你的弟兄吗？从起初神向人有一个心意，就有一个心意，人对人是有责任的。圣经的观点，人类是一个大的家庭，彼此是有责任，神要求我们必须照顾看守我们的兄弟。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拜牛犊，神向他们发怒，要灭尽他们，而圣经记载摩西就来为百姓祷告，而祷告到一个那么的恳切，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神啊求你赦免，但是如果你不肯赦免的话，那我宁愿你把我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你看犯罪的是以色列人，神要灭的是以色列人，干摩西何事？是你们拜牛犊，不是我，我摩西没有拜牛犊，上帝生气的是对他们生气，那干我摩西何事？但是摩西不是，摩西以色列的犯罪，然后是摩西来向神祷告，而且恳切到一个地步，上帝啊，你若不赦免的话，我宁愿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这个涂抹。摩西为他的百姓恳求，摩西觉得他对他的百姓有责任，他要看守他的弟兄。而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马祖绕境，每一年都有很多人，我们看到那个匍匐在马路中间，让神轿就从他们头上越过，在那个境内，每一年看到，我看到人这会撞，看到里面有多么大的渴望和需要，才会做这样的事。而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中原普渡公司行号住家大楼，因为对鬼好兄弟的惧怕，一整条街都是供桌，都在祭鬼拜鬼。看到这些，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神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这个问题，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能够向干预回答，不知道啊，干我何事？是他们拜啊，我没有啊，他们拜的。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而我们看，这不是圣经的信息信念。保罗呢，他说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因为姊妹，上帝有一个要我们为骨肉之亲，为我们的兄弟。他说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觉得对他犹大弟兄，对他的兄弟的得救，认识耶稣，接受福音，他 他有责任，责任到一个地步，说我宁愿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也愿意。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保罗代表着圣经的观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对他们的兄弟有看守的责任。而记得我们看耶稣怎么讲到我们跟邻舍的关系，刚才这节圣经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来，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很清楚的，耶稣表达了在这里说到我们跟邻舍的关系，对神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而对邻舍呢，他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看到了旧约新约都提到人对弟兄对邻舍有责任，而旧约用看守，新约用爱来表达这个责任的内容。所以接着耶稣下面用一个故事来说到怎么样爱自己的邻舍。他这里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到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个人这里耶稣很会讲故事啊。那么这个人从耶路撒冷刚才走山路吧，那么被强盗抓到，抢去他的，剥去，把他打个半死。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在那个地方被在打被抢，然后被打个半死，在那哀恨啊，哎呦，救我啊，救我啊，在那哀恨。然后接着下去呢，偶然有一个祭司看到了一个在那里被抢、被打个半死，在那里也正在一个需要一个拯救的人。然后一个祭司从那里看到，哦，就赶快走过去，又赶快走过去。然后呢，又有一个利未来的看到他，也照样从那里走过去。这里有两个人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们就走了过去。为什么他们可以走过去？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他的理由。我一定急着我要去开会，我急着我有个客户，我急着哎，我有事情要办，或者是哎呀没空理你，真的不行啊，我蛮抱歉啊，就走了。无论如何，他们就走过去了。但是后来，接着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什么动了慈心。弟兄姊妹，说真的，这个世代看到一个有需要这样被受伤的人在路上，竟然可以这样的走过去。原谅我这么说，这个时代让我们人呢、越来越不像人，因为人本质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因为整个环境或什么，让我们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自我。我们有很多就塞住我们的怜悯的心，我们就走过去了，视若无睹。事不关己，我们可以这样的态度面对。但是耶稣说，有一个人看见那个就动了什么慈心。我今天求上帝把这个心恢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让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如果耶稣不是这样对我们有感觉，他怎么会来到地上呢？是人犯罪，是我们该下地狱，干耶稣什么事呢？而是耶稣对我们的痛苦，对我们的绝望，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破碎，耶稣有很深很强烈的感觉。耶稣对我们就动了慈心。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的就动了慈心，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耶稣还伸手摸他，因为他感觉到这个人的孤单，感觉到这个人的绝望，所以耶稣伸手摸他，耶稣就动了慈心。 弟兄姊妹，信耶稣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宗教徒，让我们很快乐的做做礼拜在这里，让我们信耶稣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恢复神要我们的样式，让我们的心是耶稣的心啊。然后呢，动了慈心，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然后就把他带到店里面，就去照顾。第二间又拿出什么来？要一定要念出来啊！第二天拿出什么？2000银子来。再说一次，多少钱？2000银子。弟兄姊妹，听好了，爱必须有行动，有付出。没有付出的爱是嘴巴的爱情，谁都会讲那是假的、空的。基督徒啊，要拿出2000银子来，爱一定要有付出，付出时间，付出金钱。等一下散会就去下面拿出2000银子来，这些这个凤林来的孩子，他们几天都在他们的这个凤林包装那个咖啡包，他们很努力做，当然是买一个机器他们就做，他们鼓励他们孩子一起来做，他们说虽然他们可以，这些孩子说干我何事，我反正就希望就等着你们捐钱给我们就是了嘛，反正客服班反正我来你们就会给我吃，反正我来我就来，他们可以这样来做。可是这些孩子说我们要赚我们自己的旅费，说那么来当然我们教会给他包游览车，这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孩子说我们可以，我们要自己，我们可以自己做，所以他们就包咖啡让我做。他们在陪读班需要上课，需要场地，我们去他们每天在那边吃饭都是需要钱，他们可以等着大家捐钱给他们就可以了。可是他说我们愿意做一点，我们做这些然后来义卖，来支持我们赚我们自己的费用，赚费用。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等下散会去支持他们，让这些孩子感受到他们的努力被鼓励，让他们的努力是有人愿意回应的。我们做一点点，就是2000银子，拿出2000银子来，就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再次的他们欢喜，他们说哦，我们的努力我们是可以的，好不好，弟兄姊妹，上去。然后整个这个故事的结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去照着行。所以耶稣说你去照着行，下去就2000银子。好，这今天这一段是我讲到的重点。弟兄姊妹，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每天都碰到一个被打个半死的人，上帝也没有会让你天天都碰到凤林的孩子要你拿2000银子。但是在你碰到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的？神不会叫我们天天，神知道我们有多几斤几两，但是当然是让我们能够拿出2000银子来，这才是重点。不然我们的心哦，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我们被呼召要向人表明，把我们的邻舍表明神的大爱。福音初期这本书的作者他讲到这段圣经，他说我们如何对待别人表露出我们内心的状态，换言之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就是我们属灵的测试剂。他说故事中的三个人都遇到相同的测验，就是如何对待一个有需要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他们正在一个考试当中。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呢？正是一个可能你不知道，我们也生在一个考试，每一次我们面对有需要的人，我们里面的心灵状态就显示出来。圣诞爱无限，每一年我们圣诞节都会做一件事，就是去探访好邻居，去送礼券送礼物。在我们台北你不能失想，想象我们当台就在台北市仍然有很多独居的低收入的家庭，透过圣诞节我们去探访，而这个会不会就是也是一个考试，在测验我们是觉得哎呦已经够多事了，教会怎么老搞这些活动，我们已经够忙了够多了，还要去又去拜访又去探访又要去这些事，还是说上帝谢谢你给我有一个机会把上帝的爱向他们来表明，或许甚至有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你办公室新来的同事面对新工作新环境最大压力的时候，你愿意伸出友谊的手关怀他吗？甚至中午邀他一起用餐，帮助他熟悉办公室的人事物，帮助他更快上手。你的同事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有人代班，或是有人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手，你能够给予资源吗？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状况真实的流露，是我们属灵健康的测试。而耶稣这个故事特别用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典型的宗教徒虔诚人来说明的例子，这两个属灵人他们都有最好的理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从那边看到需要就走过去都有最好的理由，可能我们都有我们的理由，而且也都是理由。你不要以为这两个人没有理由，这祭司利未人有最好的而且最正当的理由，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凡摸到死尸的就七天不洁净，所以这个祭司不能去碰他，如果万一这个人死了他就变成不洁净的，他就不能讲道了，他就不能献祭了，他就不能主持婚礼了，他就不能够带茶巾了，不能入不能这个做晨兴时光了，我很严重哎。这位祭司看重礼仪祭司超过人的生命，这位祭司只能在圣殿这个安全舒适的小圈圈里活动，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知道吗？他们不明白真正神的国度意象是以人为中心，真正的属灵真正的生命永远是流露出对人的关怀。所以雅各说什么？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弟兄姊妹，当然读经祷告丰盛经我们灵修我们的 RPG 都很重要，可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基督徒的虔诚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神说这才是真的虔诚，虔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像那个两个利未人，其实只能活在教堂小组安全的小圈圈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唱诗拍手，我们有很美好的分享交通，可是我们却对周遭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毫无兴趣，这不是真正的属灵和生命。真正神的国度永远是以人为中心，神最大的兴趣和关怀是人，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不容许我们关在教堂里面做基督徒，神要我们去关怀周围的人。耶稣说那个撒玛利亚人如何看到有需要的人就动了慈心，耶稣说你就照样去做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看到我们爱邻舍，第二个我们要如何爱邻舍，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要有给的心态，不能给是堕落生命而有的情形，给才是基督徒正常生命的流露，才是合于圣经的看法。圣经从起初就告诉我们要给，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给予的神，要我们关心周围的人， 所以圣经才有那一句话，我们都会背：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就告诉我们，给你才会蒙福，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箴言那里说到更强烈，他说到什么呢？他都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然后呢他说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姊妹，我们何时有机会让上帝来欠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怜悯贫穷的。好不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让上帝欠我们的人，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怜悯贫穷的，会让上帝来欠我们，然后上帝说我必什么偿还。所以上帝从来不会叫我们给到贫穷，上帝要转换我们的心，透过给让我们的心不再是变得自我中心，让我们能够分享，能够去祝福，我们这样的人生才会蒙福啊，才会丰富，才会健康。所以在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使用上，本来就是要有预备给我们邻舍的。所以赵永吉牧师说，随时注意邻居的需要。我想帮助我们转换，在我们可以的范围，每天在办公室里面进出，除了你的工作你这样进行，我们没关心我们办公室的人多一份心吗？有个同事，你看今天印堂发黑，你就知道他一定是最近不快乐、不开心了，或是不顺利嘛。这时候正是你要给他一张这个什么天父悄悄话的时候。所以在你办公桌的椅子的抽屉里面放一堆一叠天父悄悄话，随时就给，哎呀，印堂发黑的发一张啊！一看出来，哇，整脸满脸愁容，昨天晚上就是跟老婆吵架了啊！这时候就给他一杯咖啡，一张卡片，一张天父悄悄话，让我们关心一点点，我们只要多一点点，让透过我们能够。在我们邻居当中，你就会看到我们邻舍里面有很多有问题的家庭。最重要的是让人自然从基督徒身上看见神的爱。好不好？基督徒啊，让我们活在地上，你的同事、你的家人都知道你礼拜六礼拜天会来教堂，都知道你基督徒，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在你身上自然看见神的爱呢？你的同事有自然在你身上看见神的爱，你的家人有自然在你身上看见神的爱吗？让我们勉励我们自己，我不是只是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抱歉我要做礼拜，让人在我们身上自然看见爱。向神祷告，我们有愿意一个给的心，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多付出一点，多留一点空间给别人，多留一点金钱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牧师建议每一个月提存1%的牧养邻舍基金来作为关爱邻舍。也就是说在我们钱的安排、金钱使用留下一点，多一个项目就叫做牧养邻舍基金，这个钱就可以用在我们作为关怀上面来用。那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在你们所收割庄稼里面说什么？不可割尽，不可以割尽田角。你说，哎，这是我的田，我耕种的，我收割的，当然我要割得干干净净，通通都是我的。上帝说什么？不可以，不是你的，都通通都是我的，我赚的通通我的。他说要留给，要留给人。你的金钱不能通通都是我用，你的才华、你的时间不能通通割尽，要留给人。然后下面最后，上帝用一个很严肃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用他的威严，用他的名来嘱咐这件事情。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都听进去，没有人都是割尽的， 我的钱，我的时间，我的就是我，我自己都用不够了，我的孩子的需要，我家庭的需要，不可以。你一定要留一点，要留给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里面。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要有一个给的心态。而当我们做的，我称为叫做低风险高恩典的福音慈惠行动，其实只是一点点。你有这样一点福音点，所以每次你去旅游的时候带一点点心回来跟你的同事分享嘛，这个很简单的。去冲绳买一盒这个冲绳黑糖糕回来，很简单，这个叫做低风险，人家的一丝人也不会有压力，但是却是高恩典的福音慈惠行动，太划算了。做一点点，一杯咖啡没多少钱，一点行动，但是却可以建立我们跟同事邻居邻舍的关系。所以第二一个我们要给的心态，第二个很重要的指向福音。你听好了，我们基督徒跟别人，很多人都在做慈惠工作，甚至做得比我们更大，但是我们的慈惠工作跟别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指向福音，我们对人灵魂终极的关怀。所有的慈惠工作做得很好，也很美，也棒，但是若没有带给他们福音，还是永远的灭亡。我们能够真正的带给慈惠，会引进他们灵魂永恒的祝福。因为福音是人得救的唯一的一个方法。这里说信耶稣的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但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的独生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只有一条路，如果很多条路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就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知道，信耶稣不是劝人为善，信耶稣不是改善他的 人生人格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信耶稣是关乎一个人的永生跟永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何的，今天我们透过信息帮助我们爱邻舍，神要我们关怀不但我们自己的永生，上帝说你要爱神爱人，要有给的心态，愿意分享指向福音。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求主给我们一个心，不再的冷漠，让我们定睛于上帝，关怀人，上帝在意人，让我们的心更多像我们的主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信了耶稣，我们真感恩，有你真好。主啊，让我们不是停在我们自己享受那么美好的福音，让我们不要像那个宗教的祭司跟立位人，我们只能活在教堂的里面。主，你责备这样的宗教徒，祭司立位人，他们有很多的理由，看见需要就走过去。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受伤人，就动了慈心。主啊，把这样的慈心给我们，在我们办公室看到那个沮丧的、那个很低落的同事，我们看到那个在艰难、在困苦中的家人、朋友，主，让我们就动了慈心，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主，你教导我们怜悯贫穷的人，让我们懂得怜悯贫穷的人，对孤苦患难中的人、弱势群体，不再是冷漠。吩咐我们，主啊，恩待我们，你必会给我们力量。你也知道我们有限，我们做不了多少，但是主，我们愿意从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人开始，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爱。就像今天我们让凤林的孩子看见上帝的爱，以至于他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唱恩典的路、盼望的路。谢谢我们的主，改变我们，好不好？最后一个祷告，福音词汇必须最后指向福音对人灵魂终极的关怀，好不好？就我们一起为我们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我们的同事朋友，为他祷告，求主给我们机会，到年底之前我们有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罪就已经定了。我们一定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同声开口，为你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同事朋友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主啊，求你来祝福，求你恩待使用。主耶稣，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来认识主啊，我们看见的要难，主啊，让我们得着，主啊，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指向福音，把人带到的面前，让今年到年底给我们机会带。把福音带给人，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让爱走的信息，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活跃起来了。主啊，让我们的存在就是带给别人盼望，让我们的存在带给别人美梦，让我们的双手是可以去拥抱有需要的人，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爱。主啊，恩待我们，加增我们的丰盛和力量，让我们更有能力去触摸那些有需要的人，无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这个人。主啊，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整个的教会，更多关心神啊，这个世界上那些
与我们同在，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让我们开始更多的关怀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把上帝的爱向他们显明，有一朝有一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唱恩典的路，盼望的路。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